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离藏本来护主如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王。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可以说是引导我们的心啊，从凡夫的庸俗的一种迷乱的状态，然后呢，就说是进入到殊胜的本性，驱逐到究竟的实相这样的。其实我们的心和实相之间的这个距离呢，要说远呢也很远。那因为现在我们执着的东西太多了，完完全全呢就把这些不属于我们的，整个轮回、整个三界，开始升起很深的执着，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需要打破的东西、需要远离的东西特别多，对轮回的执着啊，还有对于我们自己这个，我执啊等等，那这方面的特别多的执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说近呢也很近，因为就是说是很多大德讲的哈，心和这个本性之间，众生和佛之间呢，就是迷和悟的差别。如果就说是不了知呢，他就是众生；如果了知了证悟了呢，他就是佛这样的。不管是容易也好，还是说难也好，关键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的一种这个本性，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么知道之后呢，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样一种迷乱怎么样去掉这个迷乱，怎么样呢可以说是了悟它的本性这方面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的过程佛菩萨告诉我们如何修行。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一种心逐渐的靠近这个实相，逐渐来这个现前实相逐渐的证悟。那么就是说这个实相呢，其实也不是说它本来没有，然后我们要去创造它，其实呢只是发现而已，就发现它的实相，或者说我们以前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还原它的本性而已，它的本来的状态我们就还原它。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的一种起心动念呢，不没有安住在它的本性上面所以我们就走得很远，偏离了这个它的本性呢很远。那么现在呢，我们只需要还原。那么还原的一种很多很多一种这个方法呢，也有一些还原的一些是有些是属于那种入道准备的，有些呢是属于极致进藏的，有些呢是属于那种直接直至它的本性的等等等等，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很多层次的一种教育。那么对我们大多数的有情而言的话，就次第的驱入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一种心执着的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对于这样一种虚妄的法执着很严重。一下子要驱逐到实相呢，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实相，从来没见过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间很长，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呢，今天当中好像从来没去过，但是也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轮回当中嘛，那它可能很多地方都不断的转身，不断的投身，但是呢这个解脱地啊，可以说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丝毫的一种经验可言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按照上师诸佛的指引，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的心引导去向于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前行引导文当中所讲的这个修心的法要很重要，把我们的心呢首先是转变，然后呢就说是了知它的本性，它的有一定的次第，这种次第呢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有这种这个逐渐逐渐是可以相应的，可以修行，可以相应，完全可以操作的一种修行。那么如果完全丢给我们一个无法操作的一种修行的话，虽然我们说佛说这个很殊胜，上次说这个很殊胜，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操作不了的话，对我们来讲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殊胜的法要。但是前行的法要呢，就是说是不管针对哪种根基，它都是可以相应的，如果我们精进的话如果我们了知的精进去修的话，可以升得起来的，这个就叫做一种次第次第它自己的一种这个特色呢，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都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一种这个标准。虽然它就是说这个次第呢，虽然每一个阶段它都是这个逐渐逐渐上去的，但是呢如果跟着这个次第下去，总有一天呢我们会达到它的实相，总有一天呢会驱逐它的顶峰这个就是次第的一种殊胜性。那么在这个次第当中呢，在前行的引导文的次第当中呢，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就是就在所有的修行当中呢，共同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 小乘的修行者，还是说大乘显宗的修行者，还是密乘的修行者。那么这四种修法都是需要在内心当中或者通过观修来升起，或者说以前修行过，可能是通过某一种因缘触动之后呢，就能够安住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叫做四种转心法要啊，也叫做四种厌世心啊，这样。那么这个四种厌世心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生出离心。所有的佛陀的一种教义，所有佛弟子的一种共同的啊，作为这个佛教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呢，就必须要追求解脱。如果不追求解脱的话，这个不能叫做真实的一种佛弟子啊，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啊，就佛学爱好者啊，或者说对这个佛法有兴趣，有一点兴趣，有点好感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一种状态吧，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把这个佛法当成一个哲学啊，当成一个什么类似于心灵鸡汤的这样的研究。那么这个当然就不需要，不一定要具有这样一种条件了。但是如果我们立志要作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真是要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那么必须要追求解脱。那么因为就是说只有追求解脱呢，这个才是符合于佛弟子的一种这个条件。而这样一种修法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就是说，不管是小乘的修行者，还是大乘显宗、大乘密宗的，都是要追求解脱的。只不过这个解脱呢，有暂时的解脱、究竟的解脱啊。究竟解脱当中呢，有些呢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和缓的一种修行，有些可能是比较立根的修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追求解脱。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我们才。就是说知道或者说比较清楚的了知这个为什么叫共同实践性啊，共同实践所有的追求解脱道的必须都要升起的啊，都要通过啊，都要通过实践性修行之后呢都要升起的一种状态啊，这方面的话就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有，所以说是共同的一种前行。当然就共同前行嘛，有些呢可能修行者的前世修过了啊，所以今生当中不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去修，但有些呢就是可能前世没有修过或者修得很少，所以今生当中呢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着重观修这样的释迦行，才可以就是说放弃对轮回的执着。那么在这种共同家行当中呢，它有四个修行啊，前面我们学习过的暇满难得的观修，然后呢寿命无常的观修，轮回痛苦或者轮回过患的观修，和因果不虚的观修，四种当中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学习的是第四种啊，因果不虚。那么因果不虚呢，对我们来讲呢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因果吧，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因果不虚的因果，和整个佛法当中所讲的因果不虚的因果呢，可以说是有些地方是相同的，有些地方呢可能是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整个佛法的修持呢，都是以业果，都是以因果来贯穿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所有佛法的修行都以业果来贯穿。那么这个业果呢，当然呢，既然是业果的贯穿的话，有些业果的教授呢是属于入门级的，有些呢业果呢可能是属于那种中等层次的，比如说你修了出离心啊，修了人我这些因啊，你就可以获得小乘的解脱的果，那么这个也是因果。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比较有所了义的啊，比较高层次，比如说你发了菩提心，修六度四摄啊，修大悲和空性，修这种因，然后你可以获得菩萨果和获得佛果。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呢，都是业果啊，都是业果。那么现在我们所学的业果呢，它是所有的业果链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对我们而言呢是入门级的对业果的一种教授。那么这入门级的业果的教授，其实呢也针对于这个业果的总纲的内容呢，也是宣讲了很多这些书生的内容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业果不管怎么说，有些时候呢在了义的教法当中说在圣义地当中一切业果都是虚幻的，圣义地当中呢一切业果都是无自性的讲了很多。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呢，不管圣义地当中再怎么说是无自性再怎么说在圣义地当中业果不存在，但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要取舍因果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是世间人，我们还在世俗中。你说圣义当中不需要业果，那么从某个侧面来讲，圣义当中不存在业果和我们到底有什么样一种这个直接的关系？我们能够安住吗？或者是我们能够通过思想了知的圣义当中是空性的，但是当我们了知圣义是空性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圣地的自信了吗？还没有其实呢我们还是凡夫人，我们还是世俗人，所以说呢世俗地当中的因果对我们仍然起作用仍然是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我们还没有超越世俗，还没有真正的到达圣地， 当然就是说世俗的业果的一种取舍呢，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绝对是不可少的，没有办法超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业果一直跟随我们，不管我们假装不存在啊，或者假装忽略它呀、啊、或者我们假装已经有了圣意地的见解了，它对我不起作用了，不管我们内心当中怎么想假装，其实呢还是一样啊，仍然就是说这个业果对我们来讲仍然起作用啊，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学了这些禅宗啊，有的时候学了这些大圆满呢，学了中观之后呢，部分人他就会对业果放松了。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很特别特别的对业果取舍，但是学了一些了义的教法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觉得就是业果不存在，或者说圣意当中如何如何业果如梦如幻，对他而言如梦如幻就变成了虚无缥缈啊，这个虚无缥缈就变成了一种被他解读成一个可有可无，是这样的。虚无缥就是说业果无自性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虚无缥缈，它只是没有实有的本体而已啊，是这样的。没有实有的本体，它的显现仍然存在，它的作用仍然是存在的。它有显现就一定有显现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显现呢，我每天都这些很多起心动念呢，我们每天都在就是说是升起很多很多的念头，做很多的行为，每一个都是属于业。因为以前我们讲过所谓的业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业就是行为啊，行为就叫做业。那么我们每天的身体的一种行为就是说身体的业，每天我们语言的行为语言的业，每天我们心起心动念的这个新的行为新的业就是意的业，层出不穷啊，没办法控制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深深的相信业果不虚，决定是去入于这样一种修行佛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业因果这个因缘法则这个不相信，或者在取舍的时候呢马马虎虎啊，这个时候呢想要成就一种果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在这个因上面都已经错乱了，那么果上面呢不可能真实的，这样的没有因没有果，错乱的因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果，没有历练的因也得不到一种，也没办法就是说是很迅速的得到了一种这个我们想要的果，是这样。只有因就是说具有的正因，而且在具有正因的基础上呢，必须要不断的让这个因的力量非常的强劲，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我们内心当中希求的这些善果啊解脱果啊，或者说我们很快想要一生成佛的这些果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果呢才可以显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不想解脱，然后呢我们想快速解脱吗，还是说缓慢解脱吗，纯粹是看自己在得到这个果之前的对业因的一种这个接受的程度，或者你自己在就是说是做的这个行为上面的一种程度到底是哪一种，这个自主权纯粹靠自己，这里面没有什么整个后门呢、啊、或者社会上搞一个什么关系啊能不能我就插个队啊，然后就他们都在老老实实的就觉得因果，我能不能插个队绕到前面去，我就直接就进入到成就了，这个没有。在世间当中也许你的这个后台很硬，也许你的人脉多，你可以就走个后门，但是在这个当中纯粹就靠自己啊，纯粹靠自己。而且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业因果了解的很深，取舍的时候呢也是取舍的很细致，这个时候呢就它的因呢就逐渐开始正确的因开始具足了，具足了因之后呢，那么不需要去哪个地方贿赂，也不需要怎么样啊，你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受记啊，自己给自己受记，不需要去找什么受记，因为就是说佛陀也早就讲了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导致什么样的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方方面面的一些都有了，菩提心啊菩提心啊还有很多空性等等，这些都有了，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受记，我死了之后肯定是觉得是业，或者就是说怎么样获得解脱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于业因果方面不重视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修行无法成功，肯定会失败的，这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修行它都是通过因缘法则来制定的，像这样你什么样的一种因缘，它一定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说它一种一定有什么样的一种结果所以说想方设法呢一定要在相学当中啊引发对业因果不虚的一种正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循着这个正见去修行，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实的或者就是很快的得到解脱道啊，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业因果呢前面我们讲了业因果的法则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未作不遇，未作不遇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业啊，不会遇到果，不管是善的果还是恶的果，不管是轮回的果还是解脱的果，反正呢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因没有做这个业的话就不会遇到它的果，如果你没造恶业不会遇到痛苦， 如果你没有造善业，不会遇到安乐；如果你没有造解脱业，不会遇到解脱；你没有就是说造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的业，不会遇到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是未作不遇啊，不管是好的坏的，世间出世间，这个是一个通则啊，这个是一种就是共通的法则，是这样。这个我们要牢牢记住，未作不遇。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得安乐啊，你必须要做；那么如果你不想要受痛苦，不能做。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已作不失。已作不失的话，已经做了的业，它就说不会，就说是这个不会丢失的，不会退失的。就已经做的业，一定它会存在，是这样。不管是你已经做的善业，和已经造的恶业，还是已经造的一种解脱业，反正你只要造的这个业不失，它肯定就说是这个不会错乱，也不会不成熟，这样的。还有一个自信呢，以前我们在讲过，就是说这个因果是啊辗转增上的。就辗转增上的意思，就当我们造了小小的业，它的力量就会每天就会增长啊，每天的自信当中就会增长，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个善法呢，对于这个善业造过的善业呢，我们要经常性的意思啊，就是说保持在善行当中；造的恶业呢，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慎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业方面没有慎重的话啊，就是说当它的果出现的时候呢，没有人愿意去承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果。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愿意承受呢，他业果成熟之后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这样的。所以说在这样当中呢，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业的重要性。那么造业的是什么呢？造业的主要是我们的心。虽然说生与都会造业，但是呢，它的主导呢还是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心来造业，以我们自己的心来造业。而反过来讲呢，这个业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心，二者之间呢它就有一种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前造了业之后呢，以前所造的这个业会影响现在我们的心态，现在的心态呢又会造新的业，就这样的。它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动的就连接了啊，自动就连接了，就是说现在的心连接业，业连接心，这个时候呢互相之间影响的话，它就是很难在里面就获得一种自动的去处理这种业道，这是很困难的。只有怎么样，只有就强制性的去加入这样一种这个改变它的因素。怎么样才能改变它的因素呢？强制性的加入这些因素，那么就要影响，首先影响它的走向。影响它的走向的话，就不能够让这个心和业朝恶的方面去发展。所以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心啊，不要造恶业。这个方面就是说给它因缘啊，给它因缘之后呢，控制它的走向，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把我们的一种心呢去向引导，去向于善业，善业引导我们的心，心再去造善业。让他就从这个方面去慢慢去发展，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一定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是还要引导就是说引入这些解脱方面的一些思想啊，菩提心方面的内容，还有空性方面的，来影响这个心。那么如果我们这些因素啊，就大乘的了义的一些实相的一种因素影响了我们的心之后呢，这个心呢它逐渐要朝解脱方面的发展了。而心所造的一些业呢，所做的因缘呢，都是和解脱相关，都是和实相相关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心和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还是要主要是要调心，把我们心调好之后呢，就是说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啊，可以做的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必须要抉择之后呢，认认真真去做。那么这个在这个业因果当中啊，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啊，就是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对于佛弟子来讲，这个业因果呢它一定是贯穿始终的，整个佛法如果没有缺少的业因果，没办法修行啊，的确是修不了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学的业因果当中呢，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善业和善业等它的这种果报我们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今天我们学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是一切为业之自性。一切为业之自性，就是所有的这些现在我们所就是说是感受的苦乐等等，这一切呢都是业的自性啊，都是业成熟，都是业显现的啊。这个对这个呢我们也要升起这个定解啊。那么下面我们看它的原文呢，上至有顶，下到无间地狱底层的一切有情，各自感受不可思议千差万别的痛苦和快乐，都是来源于各自往昔所积累的恶业与善业。那么这个就是总说。那么这个总说呢是上至有顶啊，有顶呢我们就学习佛法的人都知道，这个三有之顶就叫有顶。三有之顶叫有顶呢，其实呢就说是从我们一般而言呢，就是说整个三有当中最下面的这个叫做这个无间地狱 啊，就是啊，上至有底嘛，下至无间嘛，啊，无间地狱，最下面呢是无间地狱，然后这个上面呢有其他的地狱，还有就是恶鬼道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人道、旁生道，旁生道就是在我们上面呢有这个天道，有阿修罗道和天道，天道呢它有它有欲界天、有色界天和无色界天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有顶呢是属于无色界啊，无色界天，无色界当中有四个层次，那么这个有顶呢就叫非想非非想。那么这个非想非非想呢，它是从它的禅定的一种境界，从它自己所安住的禅定的一种状态来安立的，叫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已经非常细微了，非想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思想的，没有什么分别念的，就是要非想基本上停滞了，基本上看不出来他有这个思想，但是也不是没有想，就是非想非非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想，他就很微细的、很细微的这个想还是有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色界呢是有顶，但有顶呢它不一定是就是说不一定是按照这个地狱来划分的。为什么不是按照地狱来划分的呢？真正从有色法的真正从就是说是有色法的一种这个侧面来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色界第四层有第四层天的这个色界，这个方面的话就属于那种最高的了。无色界它没有一种物质。没有物质呢就无所谓，到底是不是无色界，它是三有之顶，它是有顶，是不是就在色界上面，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大概可以这样想可以这样安立，因为它是三有之顶嘛。但是三有之顶它不是从它的地方去画的，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十层楼再往上它就是无色界的最高了这个它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它是从它的境界，它的整个三界当中它的一种心识的一种最细微然后它的寿命最长。它寿命最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无色界它其实没一个，它也没有宫殿，它也没有一个身体。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在欲界当中修了这个无色定，修了无色定之后呢，你在这最后你死了，死了之后呢，你在就在这个地方，你的心识就在这儿显现这个无色界的一种天界，就显现这个有顶的境界是这样。它其实没有一个宫殿的，真的有宫殿的地方就是第四层天。第四层天的最高这个方面就是属于那种从它的一种有色的一种地域的方面来讲的时候，地方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就是色界的第四层。但是呢就是说无色界呢，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在色界上面，但色界上面的话它主要是从它的境界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在俱舍论等当中呢，或者在佛法到处的都讲过这样的问题，上至有顶，下到无间地狱底层的一切有情，所有的众生，因为有顶的众生就是说是无色界的众生，他还是没有出三界，他虽然他自己的心很细了，他的禅定早就超过了一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早就超越这些禅定了，但是呢他还是在三界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修禅定，我们觉得修得很好觉得很舒服产生一些禅定的觉受这个不一定就必然和解脱道相连，就是说是超越了欲界的心，这是一回事，我们感觉很舒适是一回事，那么是不是解脱道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关键你是不是解脱道的话，就是说你看有没有真实想解脱的心，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禅定本身是不是被无我空性的一种见解摄持了如果是的话它可以成为解脱道的因，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一个禅定。然后这些禅定呢外道也有，是这样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甚至于有些不是太高的禅定的话，就像一些就是说雪珠就是说那个藏地的一些汉塔雪珠呢，在冬天三个月当中它都要入一个禅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有些旁生它也有一种禅定的境界。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不是很稀有呢？其实有些时候讲的话就是说，对我们的从来没入过定的讲，我们觉得这个很稀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把这些所有的修法的境界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这个没什么稀有这个是基本上来讲是不是很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比较稀有的是什么呢？就真实的认识到了轮回的一种痛苦愿解脱或者发起菩提心或者有了空性见解，在这个基础上逐渐逐渐修行这样一种这个止观双运的这些修法呢是很稀有的，否则呢只是一个安住禅定的境界，这个本身没什么稀有。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些所有的有情到无间地狱之间呢，都感知各自感受不同不可思议的千差万别的痛苦和快乐。当然就是说是有顶这些无色界呢，它基本上没什么不存在什么快乐，也不存在什么痛苦，它主要是舍受主要是舍受相应的，是这样，不苦不乐的一种舍受。那么就是说是在俱舍论等当中呢，就讲的相当于 做无间地狱啊，还就是说是这些地方呢，无间地狱，还有这些所有的热地狱和寒地狱呢，主要是苦受相应的。然后就是说人道啊，还有这些旁生等等呢，就是说苦乐夹杂的，有些时候也有舍受，不苦不乐的状态。然后就像这些天界啊，就欲界天呢，主要是乐受，啊，主要是乐受。然后禅，就是说一禅天啊，二禅天等等以上的话，它还有。就是说一禅啊，就这方面的话，一禅、二禅呢，三禅有的时候都还有一些乐受，四禅以上就是舍受了。四禅也是舍受，它就是说是很平静的那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啊，我们认为的一种安乐，其实呢，到了一种到了一种就是说是禅定一禅之后呢，我们就对于欲界的快乐就没什么没什么兴趣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欲界心，它很执着的就是欲界的这些乐受。对欲界的乐受呢特别执着，但是呢，就是当他就是说真的修禅定的时候，他就觉得啊，追求这些欲界的乐受特别粗大，很粗大。所以说内心当中升起禅定之后，他这种禅悦很细很深。所以一般来讲，很多教授当中说呢，只要升起禅定之后，真的感受到了禅定的一种乐受之后呢，一种禅悦之后呢，他对于这个欲间的欲妙不会有兴趣的，而且就尤其是他修得很稳定的时候，他肯定就说是不愿意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太粗大了，而且追求起来了特别的特别的痛苦，而且得到之后呢，就说是经常容易丢失的。但是禅定呢，是发自内心很深层次的一种很微细的快乐。从这个方面呢，是修了禅一禅之后，他对于这些都没有兴趣了。越往上走，他的一种感受的就是说是越细微，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他到了第四禅的时候，他就觉得以前的那种一禅的一种就说是这个心内心当中的欢喜啊乐受，还有就二禅当中的这些心乐受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二禅是喜嘛，然后就是说是三禅呢是一种很细的一种特别安静的一种这个心乐受，是心乐受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心乐受，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到了舍受了。舍受的话就完全特别平静。他就从舍受状态，他没有一种苦恼就没有了，乐呢就是说他也没有了，身体的乐还有这种心的乐啊，欢喜啊心乐他也没有了。所以说呢到四禅之后呢，他都是一种舍受状态，然后再往上走无色界全都是舍受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也是业啊，但是这个地方当然只是讲到了痛苦和快乐啊。如果一定要把这个禅啊是啊就是说是色界天和无色界的一些一定要放在痛苦和快乐当中的话，就放在快乐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放呢，我们就它是舍受。其实这种舍受超越了这样一种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快乐和痛苦。但是如果一定要给它分个类，你说这个要不然就快乐，要不然痛苦，那我们就把这个一禅等乃至于无色界啊，就是说一禅以上，或者刚刚我们讲了四禅以上吧，舍受的这些舍的这些可以放到快乐当中，也可以这样讲，就好像我们说获得解脱之后呢，那是永恒的快乐。那就是我们说获得成佛之后，获得解脱之后，这是个永恒的快乐，是现在我们追求的这种快乐吗？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他的一种就是说是成佛之后啊，或者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他已经不是有漏了，他不是属于五蕴的境界。那么平时我们讲的很快乐，身体很快乐，还有心很快乐，这个是属于五蕴当中的受蕴，它是和就是说有为法，它和有漏相应的。所以真正成佛之后的一种快乐，它只是有一个快乐的名称。不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种快乐。因为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不成佛了，我成佛干啥呢？你要成佛了没有快乐了呀，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佛法还不深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思想。有的时候就简直不敢学，简直不敢修，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想，我现在的皈依佛法，现在我修行佛法，就是为了以后呢，就是长时间的享受那种纯粹的那种永恒的快乐。你现在告诉我这种快乐后面就没有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不愿意了。因为在我们这种心态当中只能够知道这种快乐的状态，你告诉他这个还有超越这个的快乐，他根本就想不到，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就是说一个在原始森林里面从来没有出去过的人，他只知道一些有限的一些娱乐，是吧？你告诉他这些当你就到了出外面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些快乐就没有了他说那不干，那这些快乐没有我就跑出去干啥呢，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他出去之后呢就知道其实还是有超越这个东西，远远超越这些当时在一小范围当中这些快乐的一种境界是早就超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修行的境界也是一样的，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欲界的一些粗大的感受，当我们升起禅定的时候对这些就没有兴趣了，那个时候就真正体会到了以前在欲界当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一种来自于很深很细的那种 那种这个沉定的这种快乐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沉定的快乐其实也不可靠，当他就是说真正往上修的时候，到了一种了悟空性啊，现见实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这些也没有兴趣啊，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修行的一种境界呢，它啊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就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我们不愿意放弃现在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很多很多导师们呢就在的通过各自这样的比喻啊，通过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教授告诉我们，像一再向我们保证啊，就是如果你超越了放下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它还有更深细的安乐，这样的。像这样不需要，它不是变化的，而且它就说是不需要，它是无罪的，而且有的时候说它是一种这个一德永德的等等的没有过患的一种安乐。把那种正悟的状态取名叫安乐，为什么一定要取个名叫安乐，不取个其他的呢？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取个其他的名称，但为什么取个安乐呢，永恒的快乐呢？因为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就离苦得乐是我们的一种普世的思想。每个有情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内心当中想要离苦得乐的这种想法是具生而来的。所以说，告诉他们呢，就是说，你如果这样修的话，你的所有的痛苦会没有，你会得到你会得到永恒的快乐。这个对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呢，啊，他能容易接受啊，是这样。但是不是就后面就证悟了之后，成佛之后呢，就像佛陀承诺了一样，真的成佛的时候就给了我们那种现在在这种快乐上面的加强版，然后又说是特别稳定的这种快乐，不会丢失，这个不会有，永远不会有，是这样的。那一种就是说这东西，就这种快乐呢，就不管是怎么加强版的这种永恒的快乐，它的永远没办法，永远没办法和那种证悟实相的那种状态相比，是这样。所以说佛陀不会承诺给你这个的。啊，如果像这样的话，其实也得不到那种所谓这种是没法永恒的，永恒不了。那么真正的永恒的这种呢，就是一种实相如来藏现前的时候，那种呢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因为这些东西呢是关待因缘的，因缘都是要变化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它是一定是一个有为的自性。那么这种苦啊，就千差万别的这个痛苦和快乐，都是来源于各自往昔所积累的恶业与善业的。其实刚刚我们讲的很远，其实这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上至有顶下至无间，所有三界六道的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快乐，它的一种来源呢都是往昔所积累的恶业和善业。那么你以前积累了恶业，这个恶业成熟了，它就会啊就感召千差万别的痛苦。那么如果以前所积累的善业成熟了，它也会感召千差万别的那种快乐，是这样。那么讲这句话的原因呢，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快乐和痛苦的来源真正的因是什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句话当中也是鉴别了一些其他的作者啊，鉴别其他作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呢，我得到的快乐是来自于我的奋斗，我很勤快啊，我的就说是这个我去奋斗之后拼搏之后呢，我挣来了，我就是说是得到了我的快乐，是这样的。我有了这个痛苦呢，就是说哎，我没有注意，我在这个投资上面没注意，或者说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痛苦了。他们有的时候就有些人呢会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些快乐和痛苦的因缘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认为呢，这个痛苦和快乐的因缘是来自于上帝，或者来自于这样大自在天神啊，来自于一个造物主，他呢就说是给我们的快乐和给我们痛苦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话，佛法当中讲到的所有的快乐和痛苦，没有这些无因无缘的啊，就是说运气好运气不好了，这个没有。也不是说单纯的啊，就凭着我们今生的打拼，就是精进与否啊，勤快与否啊，这个精进与否勤快与否它只是一个助缘啊，这个助缘它不是主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啊，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习惯于就把这个助缘当成它的主因了。那么这个助缘是不是一个因呢？它也是一个因，但是在就是说主因和次要因当中，它是一个次要因。但是一般的人他没有这么深的智慧，他就看不到主因啊，他只能看到次要的因。比如说很勤快，这个就是次要的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次要的因，它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主要的比较隐藏的比较深的因，那么这个叫做这个进取因，或者进取因叫远因，远就是远近的远哈。远因的意思就是说来自于前世或者说以前的一种力量，它是主要的啊，延续到现在。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种次要的因呢，也叫就近因，就远近的近。远近的近就当前的你的奋斗啊，或者你的勤作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来自于近因。那么就是说是平常一般的人呢，他没有这么深的智慧，看不到这个远因啊，看不到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因，他所以说就认为这一切都是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某个亲朋好友的帮助 现在得到现在的一种快乐，或者说是感受了这样的痛苦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外道认为呢，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种造物主啊，造物主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好好的去供养这些天尊呢、啊、好好去侍奉这些天尊呢、啊、他们就给你赐予这样一种吉祥，或者说给你们赐予这样一种快乐，给你赐予安乐。那如果你不好好供奉啊，然后得罪了他，你会得到很多的痛苦。但佛法当中呢就不会这样说，佛法当中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快乐和所有的痛苦呢，其实都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在以前的话你选择了这样一种痛苦之道，然后现在呢得到了痛苦，以前呢你选择了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之道，现在呢得到了安乐。当然这个所谓的选择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啊，我们虽然说选择，但是有没有一个说真正我们那么清楚啊，我们的头脑那么清楚，哦，现在有两个选项啊，现在选项一个是快乐之道，一个是痛苦之道。如果知道了，那谁还选痛苦之道呢？可能就直接选快乐之道。但关键就是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业果愚痴，业果愚嘛，业果愚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话，到底是哪一个是快乐之道，哪一个是痛苦之道，我们分不清楚，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你在分不清楚当中的话，你通过烦恼造了恶业了。其实从这个侧面来讲，就是你选择了这个道。有些人可能心善良啊，做一些善法，做一些善法之后，他可能就是说选择了这个善法。这个都是在有些是。就是说有些选择善法之道呢，可能是受到一些影响，或者内心当中一种天性使然，可能没有说是系统的学习，是这样的。那么有些选择的一种痛苦之道的话，也是内心当中的烦恼啊，就是说这些这个我执很炽盛吧，是这样的话就自然而然选择了造业。但现在我们对我们来讲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真正的让我们选的，这个就是说是带有理智性的让我们选的。现在就是两条路，现在我们还可以选，因为现在我们的痛苦和现在我们的状态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迷迷糊糊当中选择的啊，现在到了这儿了，到了这儿之后呢，我们的因缘也成熟了啊，上次的大悲也是关照我们，然后现在的话就告诉我们，现在你可以选择，选择的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业因果，一个就是善业之道，一个是恶业之道，善业之道通向快乐，恶业之道通向痛苦，那么你看你怎么选。所以就是把他的一种这个十善业道和十不善业道都给我们讲了，这种是十善业，那个是十恶业，那么十善业的果是什么什么，十恶业的果是什么什么，然后把这些讲清楚之后呢，啊，这个时候其实就让我们选择了，这个就是我们以后我们下一世或者以后我们在若干世当中你到底是怎么样啊？现在你可以有自由，你现在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呢，我们学完之后呢，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行为呢，以后的话就是说自己要负责任，你选了以后你就要去承担，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选了之后呢，你说我现在就不管怎么样，我是特别喜欢杀生的，特别喜欢偷盗的，我就选这个，选这个呢以后的话就说你如果有这个地方讲的话，你如果选这个的话，你如果走了这条路，它前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有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痛苦啊，两公里的地方有什么痛苦，反正去看嘛，这儿和下面就是这些选项啊，一看的时候这个不能走啊，不管怎么样我要选这个善道。善道虽然就刚开始选的时候行驶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有些就是说挫折啊，有些坎坷，但是它的后面是好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是选了一种造业之道的话，基本上啊，我们说如果我们选的是造恶业之道，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顺畅的啊，这个顺畅的。为什么呢？因为要造恶业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勤作啊，这个早就已经无视了，这训练的特别纯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选择的道路当中造恶业是随顺我们的一种轮回的习气的。所以说你说你杀生偷盗这些方面基本上不需要很痛苦的挣扎，就很自然就可以造。所以刚开始这一段话刚开始这一段路哈、啊、它是比较顺畅的，就是在造业的时候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很顺畅，但是后面的话它就是很多很多的痛苦，是这样。善法这条路呢刚开始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说比较难走，障碍很多啊，有坑啊，有什么什么样，但是呢后面他就说是特别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善法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啊，就是说要修善法有的时候观念的碰撞和就是说就是修行善法的一种理念和就世间的很多理念还有和我们以前的一些分别念的理念，它就有一些碰撞，有些矛盾的地方。然后修善法的时候有很多委员，很多障碍，是这样的。有些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分别念，有些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放个生也是有很多障碍的，有的时候要去就修法也是有很多障碍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是这个路不好走，的确是不好走，但是呢如果你选了之后呢，它后面的一种果呢是非常舒适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就是说造恶业刚开始平顺，后面的话就是坎坷，造善业呢刚开始坎坷，后面平顺，尤其是解脱道。 尤其是选择解脱道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和轮回的习气斗争，说这个阶段也是撕心裂肺的啊，是这样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快乐的时候。但是呢，一旦我们就走下去相应了之后呢，那是非常非常的一种刚刚讲的这些解脱道的一种这个功德啊，它的一种本性啊，的确确呢，就是说是我们值得去啊，值得去这个拼搏的，是值得去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怕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自然而然那我们就会做一个正确选择。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修到这些菩萨果啊，还没修到佛果啊，还没修到这些，但是我们要提前了解，是吧？有些时候说你讲这么多干什么？你学这么多时候，你我现在还是凡夫人，你学过初地菩萨的境界啊，你学过二地菩萨的境界，你学过佛功德，那对你有什么用呢？啊，我们说有用。为什么有用呢？因为我现在要选这个道，我要知道以后我的福利是什么，我要到底有什么福利，是吧？我说我是我现在要投入这个，那么到底我得了什么呢？哦，最后就是说得了这么多的功德啊，也可以自利利他等等。哎，当然我就可以，我必须要首先了解啊。我虽然现在做不到，我还离这个境界差得远，但是我为了把这条路走下去，我一定要知道最后应该我会得到什么一种好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为什么上师告诉我们要首先在学习佛法之前，要把整个道次第学习一下，把道次第和他道次第得到的一些果，全部都要内心当中有一个概念，就相当于我们出发之前，你必须要带个地图嘛，是吧？如果你没去过对了，没一次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是你有个地图，有个指南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地方有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你首先在脑海当中有一个全面的一种全盘的构思。有了这个之后呢，你再去修的时候，心中还是有把握的，心中还是有底的，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地图的话，你是在往前走，但是你走的时候到底前面有什么东西，到底有前面有什么呢？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也很刺激哈，有的时候不知道下一刹那到底发生什么。现在有些人就是特别追求这种，你不能给我说这个，不能剧透，或者也不能就是说不能剧透，或者你不能告诉我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让我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方面一方面来讲是好像是我们很喜欢，但是呢就是说对修行来讲危险性大啊，这个危险性。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它最后有什么阶段，我们首先内心有个底。所以有个底之后，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如果遇到这个障碍了，我应该怎么样做？如果是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内心当中有一个提前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构思的话，有一个宏，就是说一比较宏观的一种这样一种的了知的话，其实对我们修道非常有作用的，是这样。所以对从这个道次第来讲，上师告诉我们要多闻思，多听法，因为这法当中就把这些都讲了，讲完之后很多我们的疑惑啊，自然而然其实就是没有了，是这样。没有之后，我们就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就走下去啊！不管遇到委员还是遇到顺缘，都不能够阻止我，是这样的。所谓的顺缘是什么？所谓的顺缘就是说，突然这段时间，爆发了，发财了啊、或者就是说是很什么好事情都找到你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顺缘，这个也不能阻止你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顺缘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对修道来讲不一定是好消息，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事件的顺缘对修道来讲不一定是好消息的原因，有可能你就单着于此了。就像我们出发的时候，哎呀，这片风景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安营扎寨就不走了，是的，这个对是这个好风景是赏心悦目的，或者就是说在这生活一段时间是好，但是如果你单着于此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而忘失了你的长远目标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些见解之后呢，顺缘也不会让你停止脚步，委员呢也不会让你停止脚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首先在修道之前呢，有一个这个全面的认知，有一个对道次第的这种了解的提起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学啊，把这个我们要经过的这些，这些就是说路途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情况啊，都要大概有一个了解。虽然还没有真实经过，但是心中有数呢，大概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不至于就是说的一种手忙脚乱，啊，不至于的一种手足无措，是这样。我知道啊，这个我学过，大概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内心是有数的。尤其是这个定解越深的话，那么这种委员障碍呢，越难以就是说障碍我们的修行。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上师经常给我们教诲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如百业经云，众生诸苦乐，佛说由业生，诸业亦种种造种种众生，漂泊于轮回，业网极广大。那么就是说众生诸苦乐，佛说由业生，那么就这个百业经当中所讲的话，就众生的所有的苦乐，佛陀通过他的一种辩知的智慧啊，说这些人都是由业而生的，那不是造物主造的，也不是我们就是说运气好运气不好而来的，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业啊，通过业而产生的。诸业亦种种造种种众生，那么就是说这个业很多种 啊，就是说每个众生他的思想啊，他的想法、啊，还有他自己造业的时候的一种轻重的程度啊，等等，这个业特别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各式各样的业呢，也会就是形成或者造作种种的众生出来，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众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都是人啊，都是人的话，他也有东方人啊、西方人啊很多差别。就即便是东方人呢、啊，他也有很多像中国人呐、啊，还有这个韩国人等等。就是还有很多，即便是中国人他也有很多就东南西北，那么即便是就是说东，就是说在中国南方的这些也有很多，每个人就是说是在一起几十个人在一起，每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他的业真的来讲种类是太多了啊，他的业的种类特别多，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一种业呢，就会显现什么样的一种众生，漂泊于轮回，业网极广大。那么就造了种种众生之后呢，这个种种的众生在轮回当中漂泊，然后呢这个业网极广大啊，这个业网是很大的。这个业网就是说是这个，就好像平时以前的话，当然就是说以前要讲业网，古代讲业网可能就是这个蜘蛛网啊这些，哦，这个蜘蛛网它就是很复杂。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些网络电话的一些，就无线这些，这个如果真的有神通的话，就知道这个电话那个电话之间就是这样不断的一种交错，是这样，每天多少人打电话。说这个它一种网络来的时候，它是非常复杂的，很广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这个一个众生和这么多众生之间都有联系，就是每天你出去只要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所有的众生都你和你之间都有一种某种联系的，只不过这个联系呢深浅问题，好坏问题，是这样的。还就是说有些我们没看到的这些呢，即将要看到的这些还是有联系的啊。如果没有一种联系的话，你没办法在面前显现，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看到了然后说话听到，其实真正一分析的时候，这个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关系太复杂了，非常非常复杂，所以业网非常广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一种每天的一种造作的心啊，每天我们起了这么多的一种起心动念，那么通过这个起心动念带动我们的一种声语，然后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不是说这样一种联系从几年前开始的，其实这种联系它是从无数啊，就是说是无始劫以前就开始了，一直都在和就是说整个轮回在联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心当中的业网的确是非常广大的。那么这种广大的一种业因果，那么一般的人也看不到，不可能看得到。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呢，这种业因果的安利啊，只有佛陀辨制，就佛陀能够完完全全呢，就是说限量见到所有众生的有业的情况，实际菩萨呢没办法限量了之的，他能了之一部分，但是呢完全了知这个业因果的情况只有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如果要讲这些业因果的话，它完全要靠这些推理的话来说推不出来的，没办法推理，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分别念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在讲这些很深的业因果，但是浅层次的业因果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比喻啊，有些推理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呢就是很深的业因果必须要依靠校正，就是依靠佛陀的经典，佛陀的智慧观察完之后的一种宣讲的一种自信。所以说此处就告诉我们了，一切众生的苦乐啊，佛陀说呢都是由业而生的，那么业呢造了种种啊众生，然后在轮回当中漂泊过程当中又来造新的业，又在就说是创造和众生之间的联系。所以说里面就真实来讲的话，有业因果的一种自信特别的深，很深很深。所以说就是说实地菩萨没办法了知这种佛了知的境界，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十度当中啊，以前我们讲过十度当中第六度是慧度，第十度是智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一样。第六度是了知圣意的智慧，它主要是了知圣意的智慧。第十度是了知智度，是了知世俗智，它是了知因果的世俗智。然后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了知世俗的智慧怎么还在第十地菩萨才有呢？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它应该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圣意地比世俗地深嘛，啊，应该说第十度应该是了知圣意地的，第六度应该是了知世俗智的，是这样。但是恰恰是相反的啊，恰恰相反。因为就是说是对于这种缘起啊，大概的一种缘起空性这个方面，六度啊，就是说第六地菩萨他就可以通达通他自己的智慧，但是要了知那么深细的业因果世俗的一种种种显现，他的智慧还不够啊，还智慧还不够，是必须要到实地的时候，实地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智度才圆满，这样实地和佛之间就差一点点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实地的时候他的制度增盛，制度增盛呢，他对很多世俗的缘起啊，世俗万法的一种因缘，他大概有一个就是说比以前前面的一些菩萨不一样的一种证悟，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现前的这个佛陀的尽所有智的辨制，这个时候就对所有的因果的粗粗细细的所有的业果都一刹那之间完全通达，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业因果的一种关系啊是很难通达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产生不了定解呢，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情有可原的。有些人尽管现今大权在握，地位显赫，拥有许多受用，但是当死期到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随他而去，只有自己此生积累的善业恶业紧紧跟随，将自己引入轮回的善趣与恶趣之中。那么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当然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因果不虚啊，这里面也讲了一些道理，还有一些事例啊等等，还有一些呢，平常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了知这些很多的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呢，像百叶经啊，像咸鱼经、毗卢耶经等等的很多佛陀亲口讲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这个事例，平常我们讲的公案，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这个辩字讲的，不是说一个凡夫人，就是我认为这个当中不是说我认为这个事例当中这个人是因为以前做了什么，所以说现在今天感受这个果报，他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我认为的到底你的智慧有多深我不知道，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写出来的这些呢也许很精彩，但是是不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不敢确定的。但是佛陀讲的这些咸鱼经啊、百叶经等等，这个就是完全可靠的，因为他就是说通过辩字限量见到之后，而且没有哪个地方是可以遗漏的没有看不到的地方，没有一个死角或者说太深的看不到，这个没有，就像我们现在看不到细菌一样我们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这个桌子，看到这些东西，但这个是它的真实吗？不是的，其实里面还有很多这些就它的一种这个桌子或者水杯它有很多微细的构造我们看不到，或有的时候它的细菌这些都我们也看不到，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看到它的全部，我讲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呢如果他完完全全看到把它整体都看完了，他就知道它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讲出来之后呢，纯粹全面的了解它的一种本体之后，讲出来的这个就是完全可靠的，它就是全面的一种了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讲因果，佛陀讲到的一种这个公案呢，它的确是完百分之百可靠，那么其他的话呢就说是不那么确定，当然就是说证悟越高呢，它相对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像摩诃婆切在定解宝论上讲的一样，对于这个境界呢，就是它的一种境界越高，它越往上越是正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从这个上面来讲当然也是有这样区别的，但是真正的完全的终极的正量那就是辩智的佛陀。那么在这段当中我们继续看呢，有些人现在尽管是大权在握地位显赫，拥有很多的受用，那就现在有钱有势的这些人，那么但是呢当死期到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的不能够跟随他们而去就是说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呢，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权利，还有呢就是说是高高的地位，还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这些受用，一旦死期到来的时候呢，虽然他在世的时候拥有了这么多是这样的，但是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全部都要丢弃的，所有的东西连一根针一根线都没办法随他而去，所以只有这个自己此生积累的善业恶业进行跟随。所以以前呢可能也是就是说某些观念吧某些观念的影响，所以有些在这个中国以前的话皇帝带头呗，然后还有一些老百姓嘛，就像这样的话死了之后会殉葬陪葬这些，就把修一个很好的坟墓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好东西一起和这个死人一起埋了，意思就是说以后呢你还是可以用这些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有钱的国王呢他可能陪葬的东西多一些，甚至有些人杀很多人这些，没钱的人呢可能就是象征性的陪葬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神识就离开了，他自己跟随自己的业就投生，他不可能就是说这个是我的亲戚给我造了房子我一定住在这儿，他也不是这样的，他关键就是说大家的想法是这样的，可能也许你变成了这个死了之后投生为鬼道的众生的话，有可能你可能还会在就说以前给你造了房子这个地方住着，但是也不一定全部都是投生这个轨道，而且投生轨道也不一定就在这个地方投生，关键是要看你的业，你自己的业力牵引有的时候它的业风吹动那是不由自主的，它由不得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有个别的有一些呢就是死了之后呢他单恋故乡单恋这些他可能还会投生在这些地方，他是还是具有的一种因缘，具有业缘，只有业缘的人他一方面单着一方面也的确投身到他的附近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些友情死了之后呢是被业风吹动，他根本没得选的不能说就是说这个修得好这个地方修得好我应该在这儿，你还给我陪葬了这么多东西像这样的话我可能在这儿衣食无忧等等，所以想是这样想，但是死了之后他随业风吹动 最后最的话，如果说转成恶鬼了，转到其他地方去，他也不一定能够受用，是这些东西。还有呢，如果你转成人呐、啊，转成其他的有形的话，这个对你来讲也没啥用了，最多就成了盗墓者的一种啊，就是说选择的一个目标而已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什么其他的实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的我们要表达是，虽然很多人说希望我死了之后这些东西还跟着我，说这个好东西啊陪葬呢啊，就是说好像跟着我死了之后还有用，其实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死了之后呢，就你的尸体在这儿烂掉，是这样的，然后你的神识就走了，你的心识就投生了，跟着你的夜风另外一个投生，很有可能投成一个盗墓者，然后就把你的墓给盗了，这个也有可能啊，开玩笑，有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从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情况就是说它的夜风一吹动之后，它是没办法那个什么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是那个自主，所以一根针一根线都带不走，没办法去受用。那么第二世投生之后呢，一切从头开始，一切是从零开始，是这样的。打拼到一辈子之后呢，一切归零。归零之后呢，当你就是说又一世又一重新转生之后，一切又从零开始，就是一世一世这样反复，一世这样反复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考虑问题就是有些时候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到底烦不烦这种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那种情况，就是其实应该烦的，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没得选的话，假如说没得选，没有解脱道，那我们就要，反正下一次要从头开始的。我其实这一次我就好好做准备，每一次我都好好做准备，反正只有这样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选择的，还有解脱道可以选。说既然还有解脱道可以选，我可以终止这种模式的话，那我就要选择怎么样终止，是这样的。就不能够说每一次都是，要努力奋斗之后最后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下一次又从头开始，这样的，那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让人厌烦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说要对轮回升起出离心的，这个也是一个真正来讲也是一个让我们厌烦的事情。这个事情做不完，就像我们就是说在现在来讲，有的时候呢就在这一世当中，这个事情做完一个事情又给你一个事情，做完了又给你一个事情，说每就反正每个事情做完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烦掉，但是轮回它比这还要长，每一世都是一样，差不多一个模式，只不过换身份、换地方、换工种啊，换了这些所做的不同的事情。如果你投身这些总统，那你就去操心国家大事；如果你去投身的这个老百姓，你去操心你自己的柴米油盐。反正就是说，你就是这样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最后来讲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结束的时候，没有，它的模式是就是这样不断的复制下去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有时候观想的时候啊，这个的确是轮回没有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现在来讲的话，观想到继续之后呢，就开始要发自内心的去求解脱道啊，一定要解脱，一定要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复制这种痛苦的轮回的模式当中呢，一定要终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什么都带不走，只有此生积累的善业恶业紧紧跟随，那么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是汉地的佛教徒念得很顺的一个这样口诀，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万般带不去嘛，唯有业随身。像这样的话，就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去，你的连你的身体都要，要不然烧掉，要不然被老鹰吃了，要不然怎么样？现在你身体肉身都要，我特别执着的身体都没有，只有就是说是能够你的心识去向以后世。那么心识里面可以带走一部分，带什么？就带这个业。只有你的心识，就是说因为业和心识呢，刚刚我们讲了它是有关联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业呢就储存在你的心识上面，所以你的心识要投生呢，你的这些业就跟着你走了。但是业善和业，善业和恶业，这个业可以跟着我们走，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一样，如果你走的时候带的是恶业，而且带的是恶业居多，而且带着很重的恶业，那么这个恶业会把你的心识影响，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牵引箱朝何处去呢？那么如果你心上面带的恶业特别多，那可能就有恶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学了这个恶趣的痛苦它是怎么样的。所以真的来讲，我们说这个情况不能让它发生，无论说不能让它发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死的时候带的是很多善业，带的是很多善业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善业它就可以引导我们趋向于善趣。如果相续当中带的是善的解脱业啊，这种善业是被解脱道摄持的业，那就可以有希望获得解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关键是说它只能够带业，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只能够带业，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什么业最好？我们带善业最好，带解脱业最好，是。那么既然我们死的时候带善业最好，带解脱业最好，那么这个善业和解脱业也不可能无因无缘的突然就在你相应当中就具足了，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打拼，我们自己需要去创造这个善业，需要创造个解脱业。所以现在从现在到死亡之前的这个阶段啊，那就是关键时刻啊，就关系到你现在你死的时候带什么业走的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你现在，如果现在我们很放逸啊，现在我们就反正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享受啊，是这样。那么实际上是时间不多，抓紧时间享受了，但是你错失了一个死亡的时候带走更好业的机会。像这样的话就带了很多恶业走，那就前途堪忧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反复复去观修，观修在打坐的时候一定要去观修，只有这样观修完之后我们的心才能转变。为什么叫转心呢？啊，为什么要转心呢？就是通过这样教法去转变我们的心，就慢慢慢慢让我们不单着这样轮回的当中的这些受用，然后真正开始对修行善法，尤其是修持解脱道上心啊，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愿意去做，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有自己此生积累的善恶业跟随完之后呢，把自己的心啊，通过业和心啊，有心和业合合起来这种力量，把我们引入轮回当中的善趣，或者把我们引入到轮回当中的恶趣当中去啊，就是这样的。教王经云，国王屈入死亡时，受用亲友不随身，似乎无论至何处，业如身影紧随后。那么这个国王是什么意思呢？国王就是因为这个经典是佛陀给国王讲的，所以这个国王呢相当于称呼名字一样啊，谁谁谁张三李四啊，或者这个国王应该知道啊，对国王说，国王啊应该知道啊，去入死亡时受用亲友不随身。因为国王嘛，他的一种这个权力也大，他的势力也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看这些王宫的时候，看故宫啊，看这些，哇，这个的确是那个就建筑规模大得不得了，还有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残存的一些精品啊，这些哇，这个的确是皇家的以前的一些气势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就是说他这个十几二十年在这个在这个故宫当中住了啊，这个店也是他的，这个店是他穿衣服的地方啊，那个店是他干什么的地方啊，是这个地方是很大，是很气派，是这样的。然后有很多人伺候他，但是呢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待的时间也就十几二十年，待了之后呢你自己死掉了，然后跟着你把你的业带走了，但之后呢另外一个皇帝又在这登基了，是这样。他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业带走了，至于带到哪儿去，就看你在王位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是耗费的一种，有的时候真的来讲的话，耗费福报那是很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那么大的规模啊，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消费特别特别惊人，一般的来讲的话，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的这些。所以说是你很大的福报你才能当皇帝，但是呢你当皇帝之后呢，每天这样用，每天都这样大规模的损，就使用你的消耗你的福报的话，也是再大的福报可能也经不起你这样折腾，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快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没有之后呢，你没有造什么善业的话，那死了之后很快就堕落，那铁定的堕落了，是这样。所以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虽然就是好事非常好，很风光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去入死亡的时候，你的这么多的受用是吧，你们这么多大房子，还有这么多的这些黄金啊，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宝物啊，还有这些亲友啊，这些不随身啊，就是没办法带走。所以你想方设法的想要就找一些东西，跟他们讲了就寻葬，或者就是说乃至于杀很多人，觉得这些人可以陪着你，但是被杀了这些人他有他自己的业，他也不可能就是说他在就是说在世的时候他是你的奴仆是吧，他是你的宫女啊，他是你的什么，他是你的奴仆，但是被杀了之后呢，他是业风把他吹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我还死了之后还是皇帝啊，你死了之后你还是我的奴仆，那谁规定的是吧。像这样的话，被杀了之后，这些人他的神识就走掉了，就是这样，他就投生去了。像这样的话，不可能，就是说是按照我们自己想的那种，好像一直跟着自己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亲友也不可能随身的。似乎无论至何处，似乎啊，就是一般的这些人众生呢，不管到哪个地方，业如身影紧随后。那么就是说如影随形嘛，就是说这个业呢，就好像身影一样，紧紧的跟着我们。啊，不可能，你甩都甩不开的，没办法甩得开，是这样的。所以既然甩不开，那我们就要想，既然甩不开的话，那我就应该把那些甩不开的善业带着，是这样。如果我甩不开的是善业，那该多好呀！像在那甩不开的善业上，那么就走到哪个地方，善业都会成熟它的安乐的。所以我们相续当中的这种善根，相续当中的善业，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善业一旦成熟了，它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安乐，是这样。即便有些就是说有些道友啊，有些众生，不管修不修佛法的，有些修佛法的道友，还不修佛法的一片世间人，他的心中呢，如果是善业比较大的话，他走到哪个地方都很吉祥啊。的确，就即便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大家都感觉到了一个很差的地方， 但是他的善根深厚的话，他也会遇到很多特殊的这些安乐啊，或者他不会遇到很多违缘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他即便到了很好的地方，反正就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都让他就说不愿意，是这样。所以说内心当中关键是说，他如果善业很深厚的话，他就说把这个善业带着的话，就说业，就说是这个，如果是善业如影随形，那么这个友情呢，不管是哪个地方投身，他不管是投身在美国还是投身在中国，还是投身在这个其他的非洲哪个地方，反正如果他福报大的话，他都会过得很舒适，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那就不敢这样，哎，不管是哪个地方都不一定有这样一种事情。说但是这个业是很复杂的啊，当然我们前面我们只是大概的讲一下，就是说这里面呢，就刚刚讲业网非常广大嘛，所以说这里面呢很多就是说错综复杂的一种业关系。说业如身形啊，身影紧随后，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也必须要经常思维的啊，是这样的。真正能够带走的就是业，真正和我们就是说如影随形一般的存在的就是这个业，是这样的。但关键就是我们还要刚刚讲的进一步想，我们要这个随着我们的业到底是什么业。是吧，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痛苦的业啊，让我们衰败的业，这个尽量不要有，是这样，轮回的业尽量不要有。最好呢就是说没解脱道之前呢，就是善业，出世间的业啊，菩提心摄持的业啊，啊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应该多一些，在我们解脱啊获得解脱之前呢，如果是解脱业善业啊如影随形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依靠这样的善业和一方面的解脱业呢，可以得到善趣，得到安乐，而且可以通过这个业呢去帮助其他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善妙的。尽管现在所造的善业恶业不会当下立即现前果报，但任何时候都毫厘不爽，一旦因缘聚合时，必将致使其果感受报应。但上是在讲记当中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业的一种这个善恶业呢，它这个比喻啊，就是讲比喻的时候，他说这种善恶业造了善业恶业之后的这个果报，它不会像刀砍身体一样马上出血。那么这个是一种比喻哈，就是说刀一砍马上出血了，是这样的，血马上就出来，这个就是说是那种作用就很明显。但他就上次说呢，这个业果关系它不是像刀砍身体马上出血这种情况，而是像农夫种庄稼那种情况啊。他就业果的一种比喻是什么呢，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农夫种庄稼这种比喻，就是说他的种子种下去之后，他还要月一季嘛，或者说你春天啊种的东西，有的时候呢越过夏季啊，秋季收成，是这样的。但即便是有的时候春季收成，它也要中间要隔时间，它不会马上就像刀砍身体一样，种子一播下去，哗，那个庄稼就起来了啊，不会这样成熟的，是这样。所以业果也是这样的，你就是造了这个业之后马上成熟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就说你造这个业，我很愿意看到你马上成熟，这也不可能，它也不会这么快成熟，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业果成熟，就像种子长出庄稼，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不像就是说扇耳光马上疼痛啊，这些它不会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理解的业因果呢，其实就是我们就理解成啊，如果有业果的话，就应该像刀砍身体那样马上呈现出来让我看到，是这样的。我看不到啊，好像就不相信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它里面不是说我们希望什么它就会怎么，而是说它本身是这样的，就像种子生苗芽一样，就像就种庄稼一样，它本身就需要一个过渡，它才能慢慢酝酿成一个庄稼。而且如果是一些大树要种成一个果树的话，它时间还要长，它从一个种子最后可以说从这个树上摘苹果吃，这中间需要多长时间，它都不是跨季的问题了，它都跨好几年啊，它可能才慢慢才有这些果实可以吃的，是这样的。所以像在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对业因果的理解就是刀砍身体那种，应该这样啊，我们觉得这个才是业因果。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世间当中的事情有些是像刀砍身体一样马上出血，有些呢就的确就是像种子生苗芽那种，有些的确就是像农夫种庄稼那种，它就是要跨季，就是要隔很长时间它才可以成熟。而业因果恰恰就是这种啊，业因果恰恰就是这种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它不会马上立即产生果报了，但是呢即便它现在没有产生果报，但任何时候呢这个它都不会丝毫不爽，就是不会错乱，它因果关系呢都是不会错乱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旦因缘聚合，必将致使其果感受报应，是这样。就是上次也讲了，就像这个农夫他种庄稼，他已经有经验的人，他就是说他总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他是对这个特别相信，他绝对有信心，他说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如果没遇到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因缘的话啊，一些很就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种子被火烧过了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他肯定一定会生果的，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应该有这种农夫一样的一种信心啊，就应该有农夫这样的信心，是这样的。怎么样用信心，刚刚讲了一样，我这个种子种下去，它绝对会，我绝对就是说会这个长苗芽，一定会生果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这个善业种下去，它一定有善果，而且有的时候是我这个今天这个恶业种下去，一定有恶果。所以说该忏悔忏悔，该随喜随喜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有这种确信。有了这种确信的话呢，就是说对我们的一种修行来讲的话，的确是啊，就是说是可以让我们避免我们走很多很多的弯路。那么就是说这地方如百业经云，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那么这个百业经当中就经常说是百业经当中讲的，但是以前上师也是这样说，我们也翻过，真正现在的百业经当中呢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也许是其他版本也不好说。但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在毗卢遮经当中有啊，就是毗卢遮经当中这句话就差不多有了这句话。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就是说众生所造的业一百个劫，它如果不成熟的话，一百劫都不会毁灭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什么时候比如说一百劫之后它的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其果定成熟，它的果呢一定会成熟的。所以有些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很多年啊都不会有这个没有动静，但因缘成熟之后呢，哎，就在那一年当中它就长起来了，慢慢慢慢它就开始长起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种子它比较坚硬，要让它发芽了有的时候也是比较慢的。以前学习的是一个什么文章，大概是一个人种了在荷塘里面种了很多那个莲花嘛，荷花嘛是什么，也是若干年没有发芽，后面的话突然有一年它就突然就整个水池长满了那个荷叶和荷花，反正大概我看过一个这个文章，以前我们学习过。那么就是说其实很多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它的种子在那儿，它的力量没有消失的话，它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很长时间中间潜伏了，它就是说隐藏起来了，但是它因缘，它只是因缘没到而已，因缘一到了它就会成熟，它一定会成熟的，是这样。所以说一百个劫虽然没有，现在我们造了业中间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早都忘干净了，是这样的。早忘干净之后他没有忘，他慢慢慢慢还在努力，还在奋斗，还在酝酿之中。一旦是说他因缘成熟之后，他就一下子就给我们的感觉是突然袭击一下就来了，但其实并不是，他一直都在慢慢慢慢在酝酿之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知道众生注意一百个劫中间，当然一百个劫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例子哈，不一定所有的业都是一个百个劫，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也许是现在我们所承受的这个业是一百个劫已经过了哈，现在该成熟了，是这样。有些呢可能是隔一世成熟的，有些可能是隔若干世成熟的，要很长的也可以隔一百个劫成熟的，也有这个方面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是它一直会存在，因缘聚合的时候一定会成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就这种情况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就是说它的一种自然存在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干扰它，它一定会存在这么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有力量干扰它了，它就不一定了啊。比如说呢，我们相续当中的业，现在我们这次金刚萨埵法会就通过金刚萨埵的一种愿力和金刚萨埵的心热，我们去干扰了这个业啊。我现在呢，如果它自然潜伏的话，它可能是慢慢慢慢还在酝酿它，发展它的势力，一旦因缘成熟，它就会成熟果报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当中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用金刚萨埵的一种力量去减弱它的力量，去干扰它，这个时候它就不一定就要成熟，因为我们把它成熟的这个，把它成熟果的一种力量，就通过这个心咒的一种力量就把它给消了，就把它一种力量就消灭了，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种子，如果我用火烧掉，如果我用水煮了，它就没有力量了，是不是？它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形状，但是已经没有力量，再没有生苗芽的力量了，是这样。所以说忏悔呢，忏悔它就是一种这种力量。就可以让那一种恶业的种子，因为我们内心上太多太多的恶业种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发过愿的金刚萨埵的本尊的这个力量呢，通过念诵他的心咒，然后呢就把相续当中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的种子呢，就是说把它这个清净掉啊，一定要把它清净掉，是这样。当然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时候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力，心量很大啊，有可能在一次当中所有的一种的这个习气都可以消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量不够大，也许可以消一部分。一部分或者说可以减弱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方面是可以的，反正的功能是一定存在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问题我们上堂课 也讲过，大概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和业果不虚也没有什么矛盾，一方面我们说业果不虚，一个方面说可以清净，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没有受到其他的因素干扰的话， 他一定会按照他的一种成熟的啊成熟的次第，他一定逐渐成熟。但是呢，就如果说有其他因缘加入了干涉他了，他也会朝另外一个方面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善业也是一样的。我今天造的善业，假如说遇到了委员，遇到了生后悔心啊，遇到了巨大的嗔恨啊，遇到了这个生邪见或者是邪回向等等等等，这些呢就可能让我们的一种善业的因缘也是干扰它，干扰我们善业成熟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善业方面尽量不要就是有它的一种干扰，恶业方面呢尽量引入更多的善法的干扰，是这样。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相续当中的善业越来越醇厚，越来越纯净，然后恶业呢越来越少，力量越来越弱。那么只有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修行上逐渐呢就可以越来越轻松啊，越来越能够和这样一种善法相应。又如功德藏中说，高空飞翔金翅鸟，虽暂不见身影现，然于其身无离合，因缘聚合定现前。智慧观尊者他在功德藏当中这样讲，高空飞翔金翅鸟，金翅鸟的飞翔能力就是说很强大，所以它可以飞得很高很高，也许我们在地上的肉眼看不到这样的。那么就是高空飞翔的这个金翅鸟，虽暂不见身影现，它飞在很高的虚空的时候呢，我们在地上能不能看到金翅鸟的影子呢？是看不到的，太高了看不到影子。但是没看到影子，是不是就说明它没有影子呢？也不是说它就没有影子，然与其身无离合。那么就是但是呢，和它的身体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离无合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身影啊，因缘聚合定现前。那么它因缘聚合的时候，什么时候因缘聚合的？它的高度够低了，它降到一个能够现前这个影子的高度的时候，哎，就可以现前了。或者它飞到地上来的时候，影子就更明显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飞机飞很高的时候，我们能在地上找到影子呢，找不到，是的。但是它的飞机它下降到一定高度，那个时候可以有投射，也可以有身影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有的时候在地上你看到它，哦，飞机从那飞过去，地上有影子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如果降落到地上了，影子就更明显，这样。所以什么是因缘和合的？这些方面的因缘和合的，有的时候呢就因缘还不和合的时候看不到，看不到它一种业果。但是呢，看不到不等于没有，它一直是存在的。无离合是什么意思？无离合不是说它飞到很高的时候，它就这个身影就离开它了，就没有了。然后就说是，然后就是它这个下降的时候，降到地面上的时候，这个身影就突然和它合在一起了，没有这样的。它这个无离无合的，只不过因缘具不具足，显不显现而已。随着我们的业果呢，我们就业果和我们自己相续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好像很快乐的生活，好像这些痛苦这些果还没有成熟，好像没有显现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没有业果一样，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因缘不没有成熟而已，只要因缘一成熟了，它各式各样一种这个果呢就会层出不断的层出不穷的这个显现出来。所以说就是金翅鸟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当金翅鸟展翅翱翔在高高的虚空中时，它的身影没有现出，但是并非没有身影，最后无论降落到哪里，降落在哪里，它那黑乎乎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里，是这样的。同样所造的善业恶业的善业恶业的果报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马上受报，但是最后不可能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所以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个业果呢，一定会因缘和合的时候一定会成熟，一定会降临的。降临的时候它也不会错乱，它也不会降临到其他人上面去，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话，就是说是未作不欲，已作不失。如果你没有造这个业，你不用担心别人的业会跑到你这儿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做了这个业，你也不要想就是说我造了业会被别人帮我这个感受这个业，也不要这样想。反正像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因果规律完完全全的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讲的时候它一定会成熟，而且成熟的时候不会错乱的，就会成熟在只会成熟在我们自己的五蕴上面啊，只会成熟在我们自己的五蕴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百叶经啊，还有在咸云经等等很多，就是说这些公案当中这些人物们啊，这些就是说是这些修行者啊，当佛陀讲完了这些因果报应的故事之后呢，很多时候都会说生于异业不可不慎，是这样的啊。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呢，特别的惊心动魄。听完之后呢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叹说，生于异业不可不慎啊，就对于身体的业不可不慎重，对于说话语业不可不慎重，对于起心动念这个异业不可不慎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贤于因缘当中讲到，就是他的一种贤善的福报的一种因，他这个果是来自于以前的贤善的因。 鱼因啊，咸鱼精嘛，就鱼的这种这个痛苦呢，是来自于以前的鱼吃造业。所以现在听完这些好的因缘，听完善的因缘之后，哎呀，说这个生于意啊，生于意的行为啊，不可不慎重啊，的确是这样。如果现在我们不慎重的话，就像佛陀经常讲的一样，就是众生就是这样的，高高兴兴的造罪，哭哭啼啼的受报。啊，都是这样的，造罪的时候特别高兴，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造罪业，但是受报的时候呢，哭哭啼啼的受报。啊，是这样，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怎么怎么样子？总是这样去喊叫。但是就是真的来讲呢，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要么只能看到果，是吧？要不然我们只能看到因，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因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后面的果，哎，我们就不在乎，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果，看不到以前造的因，我们就开始去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怎么怎么样啊？好像是不公平啊，如何如何的。但是就是说，我们关键问题就是出在这儿，我们的能力呢不能够同时看到因果，看不到因果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能同时看到因果，当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能够看到以后的果，当我们在受果的时候能够看到以前的因。那这些问题就好办了，但关键就是说众生的愚痴啊，众生的无明就是看不到，同时看不到因果，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短板，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短板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教授，通过佛菩萨的教言来把它接上，是这样的。哎，现在的这个果，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果是以前的什么什么因啊，你知道这个果不是无因无缘的，然后现在你的这个因会以后会感召这个果，你应该知道。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现在的果和以前的因，现在的因和以后的果，现在的话就连在一起了。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众生的话就看不到这么长远的因果，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今生当中的一些两套因果的东西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造善业，是很善良一个人，然后就很善良一个人呢，他是感受很大的痛苦，哎，你看，他就说，你看修善的人，他就现在感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所以修善没有用。你看这个恶人造这么大的罪业，他感受了这么多的财富，他就觉得这个造业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把两套因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弄成一套了。本来来讲的话，修善法的人的这个痛苦是他这个苦果，是他有一套他自己的因果，他的因在前面，这样的。然后现在造善业的人的这个善因，他的果在后面，这是两套不同的因果。他两套不同的因果，但是我们就把两套不同的因果，把就是说是把以前的果和现在的因放在一起，他说这个是因果关系，这个不是因果关系。有时候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是这样的。那我修了这么多善法，为什么还要感受这么多的痛苦啊？如何如何？痛苦是以前的因造成的，你的现在的善法会感受以后的果。这儿的之间是两套，只是两套，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其实是若干套因果同时在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若干套因果同时在成熟，我们就分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我们就把现在的善法和现在的痛苦放在一起说，你看这错乱了，或者就是说把现在有些人精神当中修善法，他又感受到了快乐，哎，看这个就因果不虚，然后就是说有些人造恶业，他感受痛苦，你看这个也是因果不虚，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就不好说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他的因果之间，他不是一套的，他是若干套，若干套的有的时候，但是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容易把它就是嫁接在一起。加在一起呢，就是有些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什么希望看到的，佛弟子就希望看到这个人很善良，他又得到了这些快乐。佛弟子不愿意看到，就说是什么呢，就愿意看到的是，你看这个人造业了，他受果报了吧，你看他就喜欢看到这些。但是不是这个呢，我们不知道，的确不知道。即便是这些我们愿意看到的，都不一定是一套因果，公正来讲啊，都不一定是一套因果。但是呢，不管他是不是一套因果，但是因果不虚这一点我们要确定，反正你造了这个因，以后一定有果。你如果这个现在这种快乐和痛苦，一定是以前的因，就是很多套因果，我们不要再重叠在一起了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把它嫁接在一起。这个把这个分清楚之后呢，有时候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搞清了。别人给别人讲，也可以大概讲一个啊，有大概的一种框架啊。它是这套因果是那个啊，这个现在的因是以后的果，现在的果是以前的因。你们不要，我们不要把这个因果两套因果放在一起来讲，两套因果放在一起讲，有的时候会错乱。那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最后不可能不降临到自己头上。即便是断除一切业惑障碍的佛陀和阿罗汉，尚且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那更何况我们这些薄地凡夫呢？那么只是说断除一切业惑障碍的佛陀，还有超越三界的阿罗汉，尚且呢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人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此处所引用的是啊，就是说大小乘的分别是大乘的无学道和小乘的无学道， 是这样的。大乘的无学道就是佛陀，佛陀呢是断尽一切业惑反障碍的，佛陀一切业惑障碍断尽的。那阿罗汉呢，阿罗汉就断尽了三界的烦恼，三界的烦恼断尽了，他不会再投生三界，是这样。但是呢阿罗汉是小乘的无学，然后呢就佛果呢是大乘的无学，是像这样。那么即便是已经获得无学道的佛陀和阿罗汉，他们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更何况是我们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教养主要是要警醒我们，让我们对业因果产生定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还不讲什么视线不视线的问题，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了。那么有些说佛陀受报是不了义的，的确是不了义，当然是这样讲的。我们如果真正分析的时候，也的确是这样，需要这样承认，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所有的烦恼障、所知障，所有的这些这个业惑种子断尽之后，才能够现证佛果。所以现证佛果之后呢，他这个不好的果早就灭尽了，他不好的一种这个业因早就已经灭尽的缘故，烦恼障早就断尽了，种子习气的十地末已经断尽了，不可能说成佛之后还会有一种果。但是呢，在那个小乘当中，因为小乘他的教义不一样，小乘在抉择佛陀的身体的时候呢，说佛陀的身体是有漏，啊，佛陀身体是有漏，智慧是无漏的，啊，身体是有漏的。佛陀的身体啊，佛陀的身体呢是这个，他是以前的这个业形成的，所以他会受报啊，这样讲的。小乘的教法当中有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是讲的是共同前行，在讲共同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大乘的了义的经典来讲啊，这里面佛陀这个是示现啊，就不能这样讲了，因为这个是前行嘛。讲示现可能在后面会讲。在讲到大乘道的时候，在讲到大乘功德的时候，在讲到佛功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会讲，啊，的确我们真实抉择的时候，一定只能抉择为佛示现。但是呢，这个场合，这个地方的场合还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如果在这个地方讲，就提前把这个讲这个是示现的话，对我们内心当中，啊，就是说升起业果不虚的这种感觉，不一定，不一定有好处，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很多道友已经学过了。学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面讲一下，因为有疑惑嘛。哎，佛陀他为什么要受报啊？等等。哎，如果有这个疑惑，我们就会讲这个是佛的一种示现啊。因为佛陀在世间当中呢，他自己有没有业因果，他自己有没有业果，对他来讲不重要。佛陀不会在任何场合当中给大家说，你们大家已经知道我是没有业因果的，我是早就已经超越了，怎么怎么样？佛陀不会这样，佛陀是度化众生的，对不对？度化众生的话，谁有需要啊？如果对他的弟子升起业因果的一种正见有需要，佛陀就说我都会受报，而不会打个括号示现啊。佛陀不会这样说，这是我的示现，他不会这样讲，他就是直接说我要受这个报。哎，下面的弟子他一听了之后啊，他佛陀都要受报。其实有些众生就是这样的，你看佛都要受报，那我何况我不受报呢？是吧？我一定要注意，我要谨慎。好，如果你这样，佛陀就达到目的了。佛陀的目的就是让你谨慎因果，就是让你取舍因果，是这样的。你只要取舍了。你只要去做了，佛陀就高兴了，因为他帮助你慢慢慢慢走到解脱了，而不是说都要去表明自己的一种证悟啊，表明就是说我没有受这些影响，不会，根本不需要这样讲那些，佛陀这些是完全都是无谓的，任何时间都是无谓的，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不会去追加解释一下怎么怎么样，我上堂课讲的那个其实是示现的，或者其实是什么样，佛陀不会这样说啊。实际上他对不同的人，他就不会对大乘的根基，他就有讲了义的。但是对小乘的这共同层呢，不会这样讲。说咱们这儿呢，就也是一样的。咱们是这个地方这个课程共同前行，这是共同加行，所以这里面也不会出现那些示现的字眼，就直接抉择这个是佛陀受报。哎，我们大家应该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们对业因果产生，对业因果不虚产生定解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需要抉择，会抉择的很清楚。我们朋友又在智慧品书上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不可能佛陀还有受报的。如果有受报，有什么什么过失，全部都要讲。但是呢，对这些这个对这些共同层的人，就是说相当于刚刚进入佛门的人，不能这样说啊，你一定要说连佛都要受报，佛都是金刚身智慧身的，连正等正觉的佛都要受报，何况说我们这些业惑凡夫，你造的这个业，你现在造这个业怎么可能不受报呢？是吧？连佛都受报了，你何况你这个人不受报，何况我不受报呢？一定会受报。所以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果本身的产生，而对业因果本身产生定解，对我们的修行至关重要，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何况我们这些薄地凡夫，从前舍卫城的帕吉波国王，就是平常我们讲琉璃太子、琉璃王哈，先是琉璃太子，后面是琉璃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帕吉波国王率领军队向释迦族所居住的城市大举进攻，就是像那个迦毗罗卫国。 大举进攻，屠杀啊、残暴杀戮了80000私家族人啊、与此同时，世尊也头痛起来。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佛教史上面也比较著名的啊，基本来讲的话，前三次佛陀都坐在一个他的有进军的啊这个路线上面，佛陀坐在一棵枯树下面坐在那儿，他们军队来的时候看到佛陀，大家下来顶礼啊，他就那个琉璃王就问佛陀为什么坐在一棵枯树下面呢，他就说这个树啊虽然没有叶子了，但是还是一个庇护的地方，还是一个依靠，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释迦族的这些虽然现在福报要尽了，但是他仍然是我是属于释迦族的，是这样的，我还是要怎么有义务或者应该帮助他们。三次都回去了，这样第四次佛陀观察肯定不行，这个业要成熟，所以佛陀没去，他们就去了之后就把这个就是释迦族就灭了嘛，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这个啊迦毗罗卫国的这种悲剧啊惨案啊，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杀戮了80000私家族，也不是全部杀完了，还有一些跑出去的，有一些，但是很多呢就说是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就被杀死了，这样的。与此同时呢，在他80000私家族人被杀死的这个时候，佛陀在当时在他的经舍当中也是头疼啊，头也痛起来了。在经书当中说呢啊，佛陀描绘他自己的一种头痛感觉，就好像须弥山压在头上一样啊，就那种感觉，实际上佛陀说是有种须弥山压在头上一样。众弟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啊释迦族人会被杀？为什么会被这两个就是这个琉璃国王琉璃王子和他的大军所杀啊？为什么佛陀会头痛啊？像这样的话有大概有这几个因缘。世尊讲述往昔释迦族人当渔夫时捕杀了大量的鱼类来食用，一天他们捕捞到2条大鱼，没有立即杀死，而把它们系在柱子上，那两条大鱼因为离水来到干地而辗转翻跳，他们不禁暗想，我们无辜遭到这些人杀害，但愿将来我们也无辜杀死他们。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释迦族的人以前的话都是转成渔夫的时候杀了很多鱼，是这样的啊、捕鱼的生活嘛。有一天呢就捞上两条很大的鱼，捞上两条很大的鱼的时候没有马上把他们杀死，而是把他们拴在这干地的柱子上面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这个鱼离开了水很痛苦，而且是在那种很热的时候，也很这个热，然后也非常的缺水啊等等，特别痛苦，就在地上呢就是说辗转跳跃。那么这个时候在很痛苦的时候就发了恶愿了啊，发了恶愿呢就是说我们无辜遭到这些人杀害，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是无辜的遭受了杀害，那么也愿这个呢以后呢我们也无辜杀死他们，是这样。当然这个无辜呢也是相对的啊，这个无辜呢就是说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当然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些鱼生活在水里面它的确是无辜的啊被杀死了，但是呢如果要说业因果来讲的话那不一定。那么就是说他又说愿我就说是这个我以后呢我们以后呢也无辜杀死他们，他们这个释迦族人也是在没有什么大的过失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灭族要把他们杀死，就发了这个恶愿这样的。那一般来讲呢，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发愿不一定成熟啊，只是这样想一想发个愿呢不一定成熟，有些时候呢如果是安乐的这些愿呢要得到快乐呢必须要善业的支撑，是这样的啊，如果有善业支撑呢可能这个愿容易成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发愿下一次啊，当国王啊，下一次当个什么富翁啊，或者下一次当个班智达，你发愿的话，但是你没有修善法回向善根，那是不行啊。只是这样想一想是不够的。那么如果你要伤害别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啊。愿我就说什么生生世伤害他，如果你没有恶业联系也不行。但这里面有恶业联系，因为这些释迦族人杀死了他们，有这个恶业，他就依靠这个发了愿之后，依靠这个恶业成熟，他这个业就会成啊，他这个恶愿呢就会成熟的，是这样的。而且陈述的就是说是可能是程度啊这方面都不一样，那么就是相当于他就对这个以后的话就陈述果报的方式呢，他通过这个愿来进行就是说定性啊，就以后也无辜杀死他们。以此业果，两条大鱼转身为帕吉波国王和马拉洛大臣，那么一个国王一个大臣啊，主要是这两个挑起的这个事端，所杀的其他鱼类转身为他们二人的军兵，今天他们将释迦族的人们斩尽杀绝。那么就是说呢，当然也有一个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他是不是真正的无辜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因缘啊，不是完全没有，当然是原因嘛，他就因为以前曾经杀过他们。近因的是什么呢？近因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琉璃王子小时候在迦毗罗卫国的时候被这些人骂过， 啊，被这些释迦族人骂过，骂过之后他怀恨在心了，是这样的。他想去做佛的法座嘛，怎么？像在那里骂他，骂他之后，他就说以后当国王者一定要完全要杀死这些释迦族人。像这个就是这个就有近因，是这样的，有远因有近因。他后面登基之后呢，他就真正开始想到这个，想到这样一种这个小时候受的气之后呢，他就是带领军队，相当于就灭掉了这个释迦族，所以说把这个释迦族的人们斩尽杀绝。我当时啊，这个就是他们啊转成啊，就是说是这个鱼和被杀的其他小鱼转成国王和他们军队的一些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八万释迦族人被杀死的一种前因后果，还有佛陀的因果是怎么样的呢？佛陀因果就是说我当时投身为一位渔夫的小孩，看到那两条大鱼感受无法忍受的干燥之苦而辗转翻跳的情形，禁不住的笑了起来，以此业力感得今天头痛。他当时是小孩子啊，没直接参加杀鱼，但是呢就是当时看到两条鱼很痛苦的时候呢，他很高兴的笑起来，相当于是水洗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因缘呢就感受头痛。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当这个鱼在地上滚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用这个棍子敲了他们的鱼的头啊，就敲了鱼头，是这样的，敲了鱼头呢就感到精神当中这个头痛啊，有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假设我现在没有获得这样圆满功德的佛果，今天也将被帕吉波国王的军队杀死。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成佛的话，在这一次行动当中我也会将被杀死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就讲了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啊，业果不虚，是这样的。尤其是这种情况之下，想想看我们现在坐在这讲这个公案，听这个公案的时候，这个场景离我们太远了。如果当时正刚刚发生完这个事情，佛陀讲这个因缘的时候，那是那种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刚刚大家都知道释迦世祖被灭族了，佛陀呢头疼，大家也都知道了，再加上佛陀紧接着讲这个前因后果的话，大家对那种内心当中对因果的一种震撼力，那是的确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呢，隔得太远了，而且有的时候显象上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感觉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一种震撼，这样的。但是如果当时在听的时候，可能它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就通过这样一种事情的话，就是让很多人对因果呢产生了一种信心，然后一定要谨慎的取舍。这个方面的话也是，就是说帮助了很多众生。佛陀呢也是永远他都是利益众生的，即便是在这个上面做个示现。啊，这个事情释迦族被灭族，这个是无法抵挡的。即便是这个事情上面，佛陀也是引导啊，其他的友情呢，对因果生正见，然后发慈悲心啊，等等等等。反正呢，把这个事情呢转为修道之用。此外，世尊脚上刺入酱香木刺，是以前做菩萨时杀掉短毛黑人的业报。那短毛黑人的这个故事呢，下面还要讲啊，就是说以前佛陀呢，他做菩萨的时候呢，通过悲心杀死的这个短毛黑人，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果报呢，就是在这个成佛之后呢，佛陀的脚上刺入了这个酱香木刺，酱香木是有地方就是说檀香木的刺，是这样的，好像是有些地方讲一尺二寸的一个木头，是这样的，一个木头的话，佛陀有一天走到那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木头断到旁边呢。或者就想应该一个事情应该靠这个因缘呢给众生讲一下这个因果不虚，让众生对于业果呢产生这个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就开始显现神通呢，就是在坐在空中，坐在空中呢这个木头就跟着就过来了，是这样的啊，追着佛陀就过来了，然后佛陀就逐渐逐渐的往天空当中走啊，就是一直一直走到这个色界天，色界天这个就木头一直跟着佛陀啊，就是有的是经过四大天王天三天呢，然后一直到色界天，一直这个木头跟着佛走，好像在这个追着刺佛陀一样，好像就是说这些天人呢，就是说哦，佛陀这么害怕这个木头，好像木头让佛很害怕，其他天人是这样说的，是这样想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佛陀呢显现很大的石头想挡住这个木头，但是木头一下子就把这个石头就刺穿了。有的佛陀视线就很大，很深的水，然后这个木头呢也挡不住它，也是直接就刺过来了，是这样。然后佛陀造了很多天界之后呢，就给这些天人呢讲解业果不虚啊，讲解这些因果法啊，等等等等。讲完之后呢，佛陀下到地上，下到地上之后呢，就是佛陀回到家里面，然后就让这些人全部回避，是这样的，让所有的人都回避，连阿难尊者也回避，是这样的。他们说为什么要回避呢？他们说如果你们看到佛陀脚被这个刺穿的话，你们都会去世，受不了那种，所以让他们都回避了。回避之后呢，就说是佛陀坐下来之后把脚伸出来， 那个刺一下就扎穿了，把佛陀的脚扎穿之后也扎下去很远很远很深的地方，然后最后才被烧掉。这个他就说这个业力形成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啊，它力量是很大的。佛陀示现的大青石也刺穿了，佛陀示现了很多，他一直到了色界天他就一直跟着佛陀。最后呢就是说刺穿的时候大地震动，阿难尊者就想可能是这个时候啊，就说这个刺可能是扎了佛的脚。那看的时候的确是已经扎穿了，扎穿之后当时他就昏厥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他当时亲眼看到的话，佛陀说他们都会因此而悲伤去世的，所以不能让他们看到这个真正被扎的那一刹那是不能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以前做菩萨的时候杀掉了这个短毛黑人的业报，而且如果按照那种后面的讲还是通过大悲心杀的，所以大悲心杀的圆满呢就是说四万大劫嘛，几万大劫的质量，八万大劫嘛，四万大劫，后面还要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圆满的质量，但是呢它的一种影响它必定是杀了这个杀了人呢。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它仍然还是会有影响的啊。还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因为他杀死了另外一个商主啊，不是因为悲心杀的啊，是因为用烦恼心把另外一个商主杀了。这个在上次的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大家是可以去看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讲到这个因果报应之后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对于业果不虚呢产生了定见，就佛陀这种金刚身呢，像这样已经变质的佛果，他还是要受以前的很早很早的这个业报，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千万不要造罪业，互相之间都在提醒，相互之间都在看到之后都提醒啊，知道是什么那件事情吗？是不是知道佛陀的脚被扎那个事情啊？佛陀说了这个是什么什么因缘，所以大家都在鼓励，互相提醒啊，我们要一定要谨慎呐、啊，一定要谨慎这个生于一的这个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帮助很多人。树立了正见，而且这个公案流传到现在，从这个当时这个事情一直在这个就是说在佛教史当中，或者在这些上师和弟子之间口耳相传，每一世每一代都会利益到很多人，都会到让很多人相续当中升起业果的不屈的观念，乃至于今天我们学习到这个公案的时候，也对我们相续当中呢，也在我们相续当中对业因果不虚的这个呢，也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进一步的定解，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我们就是以前说的诸佛所动作皆非无因缘，乃至出入息意味着有情，所以像这个佛陀的任何动作都不是没有因缘的，即便是脚被扎刺这个也会就是说是当时也利益很多众生，然后这个公案一直传下来之后呢，就是一直2500多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直也是在利益很多有情，乃至现在也会利益，乃至于佛法存在的时候以后还会利益很多众生，是这样的。这么多的佛经教言呢，乃至于佛陀当时的一个示现一个公案，他都会很多人的相续当中升起善心，升起正念啊，或者就是说真正的对于因果不虚方面产生定解，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或深或浅的一种帮助的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用示现它也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从佛陀他侧面的角度来讲，他自己的能力完全不需要，但是呢刚刚讲他就是在这儿利益众生的，他就是说是投身到印度就一个工作，就是利他啊，就是利益众生。所以说什么样的一种语言，什么样的行为对众生有利，他就会这样去实现，他就会这样去做，然后让众生呢就说是这个逐渐逐渐的趋入于这个觉悟之道啊，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那瓦龙车白这辈子你走了走了修。